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十九大尾声将至，习近平新时代如何规划和布局逐渐显露，中共有关一些重大政治议题的决定呢，也即将水落石出。然而中共政治暗箱操作，新一轮高层权力斗争又空前激烈，这是外界聚焦的一些十九大悬念至今呢仍悬在空中。比如习思想入党纲是否冠名，政治局常委花落谁家，王岐山最终何去何从，习近平会不会由总书记摇身一变成为党主席，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会拥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地位和权力吗？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关系到中共和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问题很多啊，我们首先啊来看习近平呢，他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思想。有人说呢，那么中共最新的指导思想的名称就等于呼之欲出了。但是会不会冠以习近平的大名，似乎现在还没有定论。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定局。习思想前面要冠以习近平的姓名，
嗯，
另外呢，这个习思想会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习近平他的工作报告只谈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六个常委，包括李克强、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这个张高丽。他们在分组讨论中都讲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呢都强调要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其他还有一些代表，包括一些封疆大吏的讲话，还有一些军方代表的讲话，那么纷纷都强调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情况看起来，那个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名的会列入党章，而且会把它明确的列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应该是已经成为定局。
好的，那我来就这个问题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冠名与不冠名究竟有什么区别？您预测中共最新这个指导思想的这个全称会是什么呢？
冠名不冠名的问题其实以前我都谈过了，就是说如果冠名就跟毛泽东、邓小平并列，如果不冠名呢，就和江泽民、胡锦涛并列，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层级上的不同。当然，这一次这个我也数了数字儿，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6个字，这个长度是前所未有。过去我们看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然后科学发展观，其中最长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实你要简化也就三个代表，反正就是4-5个字的居多。这一次这个长度长达16个字，确实是前所未有。不过我现在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这个最后还得看这通过了。再有一点就是，我刚有一点点评吧，这个有司就找上门来了，就是不让发言。我也不知道这个一个报告出来就是供大家这个讨论的，为什么就不能发言？所以现在呢，我现在只能发什么言呢？就是我当我自己的录音机， 我把我以前说的话再说一遍。
嗯，
如此而已，谢谢。哎，
好的，那张先生，我继续问您一个问题啊。您以前记得我跟您做节目的时候呢，您说到过，就是这个思想的提法啊，字数越多越值钱，含金量就越高。那么您刚才提到，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长的这个啊指导思想。那您怎么评价这一次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长，但是有一点就是，好像它不像那个。就是他其实是这几个，除了这个名字啊，是这个习先生贡献的。这个新时代呢，其实好像我记得，江湖的那个时候也都用过"新时代"这个词儿。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好像邓小平也用过，思想这个毛泽东也用过。
嗯。
所以这个现在呢，是把这几个都串在一块儿，然后冠了一下名。但是从内容上来讲，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了，各有千秋。但是呢，这一次呢，好像是，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集大成，但是具体的那个我学习不了，所以我也不敢说。
嗯，好的，那我请教，我们继续就习近平思想这个问题呢，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有报道说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这个思想，您刚才提到很长，但是有人认为呢，可能以后就会逐步的缩短，啊，就会把它变成习近平思想了。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我看很有可能，因为它太长，大家念起来方便，自然就把它这个简化成习近平思想。这么一来呢，就和毛泽东思想简直就是这个并驾齐驱了。另外我还要再强调一点的是呢，这个在十九大党章上，如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去，而且列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它不仅仅是因为冠以这个习近平的姓名而超过了江湖，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它是在习近平本人还在世在位的这个情况下就写进去的，在这点呢，它就甚至也超过了邓小平，而达到了只有当年毛泽东才达到过的那种地步，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关于习思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悬念不大了，就是习思想的提法，看来呢，基本上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好的，我们在十九大闭幕之后，我们再这个拭目以待。那么另一个热点问题呢，可能就是这个。新任的政治局常委人选，我们看到十九大前夕和大会期间呢，这个新任政治局常委这个名单满天飞，习近平、李克强之外，栗战书、汪洋、王沪宁和韩正的这个争议似乎不大。那么争论的焦点就是集中在胡春华和陈敏尔身上。首先我请教胡先生啊，现在十九大接近尾声，谈谈您对新政治局常委人选的这个预测好吗？
其实这个预测新政治局常委名单也不是太难，因为按照规矩，当常委的必须是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在67岁以下，你这么算下来，那就这个只有这个6-7个，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栗战书、汪洋、韩正、胡春华、这个王沪宁、这个赵乐际。这么几个人，那可能有一个会这个破格提拔的呢，那就是陈敏尔。那么刚才你也都谈到，关于栗战书、汪洋和韩正这三个是没什么争议的，一般都认为都肯定会上。那剩下来就是，陈敏尔、胡春华、那个王沪宁和赵乐际这四个人。那么这中间呢，这个胡春华和这个陈敏尔可以说是一对。那在我看来呢，这两个人要么全上，要么全不上。因为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本人不喜欢团派，也不喜欢胡春华，尤其是胡春华本来是摆到一个黄土的位置，所以他更不愿意，他更愿意提拔这个陈敏尔。可是陈敏尔毕竟这个现在只是中央委员，他和胡春华同是60后，你如果让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陈敏尔上位，而不让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胡春华上来，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因此很可能的情况呢，就是说要么两个都进，要么两个都不进啊。那考虑到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不愿意让吴春华进常入常的，那么很可能结果就是两个都不进。
嗯，
所以更大的可能性除了那个栗战书、汪洋和韩正之外，另外两个呢，恐怕就是这个王沪宁和赵乐际，显得就是好像可能更大。这个当然值得一提，就是王沪宁，因为这个也是过去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作为因为其他很多入团的人都有过主政一方的这么一个经历，而王沪宁呢，长期就是一个做一个理论家、一个幕僚，这当然也反映出习近平本人他对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这个重视。你从前段时间这个习近平出访常常这个王沪宁这个陪同，也看得出他对王沪宁的这个倚重。那我可以估计呢，如果王沪宁上位，那么他一方面的工作是要进一步的包装这个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呢，他我想他就是成为未来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主管，多少有点扮演的角色，有点像当年的这个胡乔木的角色，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就这个政治局新常委这个名单呢，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谈谈您的名单，您一定也有一个名单，尤其是对胡春华和陈敏尔的看法好吗？
哎呀，这个今天谈啊，其实明天这名单就出来了。
嗯，
今天谈这简直就是像下赌场一样，就是看这个你押宝押的怎么样。所以我这个人历来是没有什么赌性的，啊，这个好多人都提名单，我呢是只评论别人提的名单，
嗯，
但是我自己心里没名单，就爱谁谁，啊，当然这个我以前也讲过，我再来当我自己的录音机，哎，这个一个呢，这个洗礼这个是不变量，然后呢，论资历呢，反正这个栗战书、汪洋，这个都是资历够。那么当然这个刚才这个胡明先生也分析了，我再来分析一下呢，也就是一个我讲过，我说韩正他是一个他既有团派的底子，又在上海长期工作从来没挪过窝，然后呢他又跟这个习总书记这个曾经在上海共事过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所以应该说无论按资历还是按人际关系啊，或者派系关系，它都是一个平衡的因素，所以它可能会进。
嗯，
然后呢，这个王沪宁呢，我以前也谈过，我说这个他这个是一味甘草啊，就是反正已经是三朝元老，伺候过这个前后伺候过这个已经是三位这个总书记了，所以呢。在理论上他总是这个他是一个专门搞这方面的一个行家，所以呢估计啊就是说各派对他也没有什么争议啊，这个也是可以摆得进去的。那么赵乐际呢稍微特殊一点，应该看呢他还是一个是他有团的这个底子，然后呢他长期在青海工作，从这两点来看呢，他可能有这个团派是能够接受他，那么当然好像他跟这个现任总书记呢又有这个同乡的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名单啊，怎么说呢？我感觉还是一个这个派系平衡的名单。
嗯。
就是说实际上没有我们以前想象的就是习派独大那种情况没有出现，至少从名单的排列上，至少现有的我们看到的格局上没有这个一派独大的这种局面出现，这一点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就是说当然我们还谈到胡春华和陈敏尔，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像下棋对子儿一样，哎，就是你吃我一个马，我吃你一个车，反正是最后咱们把这子儿对掉了。那现在但是剩下的这个阵营来看，应该说这个习家军也就是两席或者两席多一点。
嗯，
那么这个我觉得在十九届 这一届里头，习先生还不得不继续的与这个团派共事，这也是我以前的预料。
嗯，
但是不是明天接锅？所以今天我说，也就是重复一遍。
好的。谢谢张先生。张先生刚才指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说呢，习近平单从人事布局这个角度来看呢，似乎他一拳独大的这个局面还没有形成。现在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有什么看法和想法。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贵州的广先生，贵州广先生你好。
你好，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抓紧时间，广先生。
就是我对于十九大人事布局，我们党自十八大以来对反腐倡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对于任何十九大常委名单不乱的揣测都是不负责任的。
嗯，
我们党对于选举人才有我们党的制度和我们党正常的选举政策，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
好的，
我们党对于选举人才将会有正确的，将会有一个
好的
适合于人民的。
谢谢您，贵州的广先生。您说呢，中共有他自己的制度规则和安排，但是也需要让外界来讨论。下一位是安徽的佘女士。安徽的佘女士你好。
习近平用国家的钱要个这一次连续给他们一个人发几万块钱，老百姓怎么办？老百姓一年哪取得起啊？你花这个钱来寻煤矿，这也是等于煤矿的，那些老百姓纳税的钱也等于在煤矿的。我跟你讲，
好的，
这个不应该租的，我跟你讲，你们再讲的好听，没用处，我可以告诉你。
谢谢安徽的佘女士。您的意思我大体了解，但是口音太重，我不知道我们嘉宾听清楚没有啊？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现在看来，十九大之后人事布局到底是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各管一方，还是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走向集权？这是第一个悬念。而打苍蝇拍老虎的王岐山最后到底是反腐王还是腐败王，还要静观以待，这是第二个悬念。而以落马的孙政才是不是真的参与过推翻习近平的篡党夺权的宫廷政变，这是第三个悬念。谢谢。
好的，谢谢刚才这位新疆的黄先生，他一连提出了三个悬念。我们就首先呢，请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来点评一下刚才这位黄先生，新疆黄先生的看法。
当然我先谈这个关于王岐山的问题。这个王岐山，其实王岐山的去留在先前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在以前人们都认为，那到了十九大，王岐山会和其他四个这个超过68岁的常委一样到站下车。那也因为今年这个郭文贵爆料就引起很多争议，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推测。那一派人就认为呢，王岐山会垮台，会被清洗，至少会被调查。另外一派人就认为呢，那王岐山还会留任，还有这个包括留任中纪委书记，和甚至去这个向下一届去出任这个国务院总理啊。那么其实在我看，从现在已经得到了这种各种这个公开的官方公开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前一种可能性应该是排除，也就是认为这个王岐山会垮台，会被清洗，被调查。因为我们看此前王岐山这个频频出面，包括中共官方为他的岳父这个姚玉林举行那个规模这个超高的这么一个纪念仪式。另外王岐山本人还这个会见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李显龙以及美国的这个班农。这些那都表明他这个政治地位还是安全的，所以就是说，另外你从这次我们所听说的关于这个上七月底的那次神秘的经济宾馆会议等等，那都表明这个最高当局力保王岐山的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至于他留任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也不大，因为七上八下毕竟是一个规矩。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呢，当然有很多是他可能去担任一些其他的职务，比如说他担任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当然这个并不，从我看来可能应该也不太大。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 理论上讲他是和全国人大、国务院、政协、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这么一个机构，排名至少还在最高法、最高检之前，那也就仅次于全国人大、国务院、政协。那因此呢，照理讲，这个监察委的第一把手应该由政治局常委，起码也应该由中央委员来担任。
嗯。
可是王岐山如果这个退休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政治局常委退休的意思就是辞去所有的党内的职务，也就是中央委员也会退掉的。那到时候你王岐山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你怎么还去当这个监察委的主任呢？这个就未必说得过去。
嗯。
所以相比起来呢，我觉得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他可能什么出任国家副主席这种至少从体制上来讲还容易一点，因为国家副主席我们知道文革之后又恢复了，他原来有几个副主席啊，乌兰夫啊、王震啊、荣誉人，再后来就是什么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乃至于现在的李元朝等等。那你从国家副主席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他不要求担任的人必须拥有相当高的这个党内的职务啊，那像荣誉人那还连党员都不是，就是非党人士啊。另外一条呢，他有没有年龄的限制？你看他的年龄，那前几任副主席年龄都很高，乌兰夫啊，这个荣誉人都是七十几岁，王震都是八十岁的才当的国家副主席。所以呢，相比之下呢，王岐山如果下面去当这国家副主席，从体制上讲呢，我觉得他这个遇到的这些障碍恐怕会更小一些。何况这个职务来说，他的权力也是可大，他完全这个是这个取决于主席对他信任到什么程度，委任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来说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到相对来说大一点。
嗯。
那简单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说，我觉得在十九大之后，王岐山被调查被清洗的这种可能性是应该可以排除。至于他另有高任，我想在党内继续谋个占有一种高的位置，这种可能性会稍小一些。在其他，在国家这个像国家主席啊这一方面担任出任职务的可能性反而会大一些。
嗯，好的。那么王岐山呢？看来王岐山的去向的确是个谜。我就这个问题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王岐山如果去，他如何去？留又怎么留？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想请教您的看法。
嗯，这个以前咱们做节目我讲过，我说我要是他，我肯定就坡下。但是我又不是他，所以我也替他做不了什么决定。但是呢，你要说这个先例啊，刚才这个吴平先生讲了很多先例，但是我还补充一个先例，就是邓小平全退了以后，这个从这个常委什么都不当了，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还兼任了这个中共中央这个军委主席，而且特地还为他修改了党章，所以这种事儿也不是不可能。就是说给他安排一个正国级的职务的话，这个从体制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至于说超龄，那个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举了好多例子，说明年龄对于某些职务来讲也不是问题。所以我补充的就是说，不是这个中央常委也那个也没问题，就是说只要想安排总是有办法的。那么但是这个究竟到底这个就是什么呢？他不会让他太难看。
嗯，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五年立夏，这个对于习先生来讲，对习先生的这个巩固他的权力来讲，这个王先生他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如果说那个好像不给安排一下啊，或当然据说王先生自己有这个意愿，就说是见好就收，啊，就不再留任常委。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啊，做一些安排给这个众弟兄看看，就是说你们只要这个忠诚于我，你们只要这个卖力气，不会亏待你们。你看这个岐山同志，这就是一个先例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安排还是有办法安排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的评论，现在我来给大家选读一下啊。艾超，我们的老朋友，习近平的新时代除了权力阶层是新的之外呢，并没有什么新意。 从这个政策措施到宣传口径都是延续原有的框架，没有大的突破。他请问张立凡先生，从十一届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向性的大变化的历史来看，我们是否还应期待十九届三中全会的改变？权力阶层如果不愿意继续妥协，反而加强管制，中国社会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我相信张先生会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回答您的问题。另外一位叫伊乱的这位网友说，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在向毛邓靠拢，但目前还没有达到毛邓的地步。毛泽东能够将各个元老玩弄于股掌之上，邓小平也能够让两任总书记下台，并且在1992年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而习近平目前只拿下一个退任的常委，显然已经超越了江湖，但目前还没有再向毛邓权力地位的靠拢。另外一位叫刘红玉的网友，他说习根本没有资格和邓相提并论，邓开启民智，对外开放经济，就这两条足以载入史册，六四是他唯一的污点。习上台干了些啥呢？抓律师，抓维权律师捂百姓的嘴巴，让花千芳、周黛瑜之类的给他唱赞歌。另外一位韩国网友啊，韩国网友，他是一位韩国留学生，他说中国的问题确实出现在中国人民身上。他说我星期天去了上海穆恩堂做礼拜的时候，一位讲道的牧师竟然把中国梦和圣经里的十诫里面顺服当权者联系起来。看来我们网友的许多评论呢，都是啊集中在，就是说集中在什么问题上呢？就是习近平集权究竟能集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大议题，那就是除了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近日啊，中国官媒接到通知，说以后对习核心的经典表述不能再说什么呢？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而要说习近平或习近平同志，这就引发了外界对中共十九大能不能恢复主席制的一个猜测。我首先请问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先就那个提法的这个提出的要求，他觉得你老用习近平总书记，哪天习近平不是总书记了，那你下面的新思想怎么表述呢？所以他你就直接用习近平或者习近平同志这种说比较妥。再有呢，就是现在习近平也提倡就是回到毛时代，大家呢都彼此都以同志相称，通常都不提这你的头衔等等啊。那么至于关于主席制这种改制，我觉得本届肯定是不可能，因为倘若要改制的话，那么至少这连十九大都进行了就差明天这个一天了。在此之前他多少要有一些这个舆论的铺垫，而此前到目前为止是一点都没有。不过呢，这倒可能就是到下一届二十大很可能会提出这个改制的问题，改为主席制。尤其是你看现在十九大这个常委班子，如果是这个胡春华和陈敏尔都不进的话，两个60后都不进，那明显就没有一种接班的这么一个梯队啊。那到后来就表明呢，习近平肯定就不愿意在二十大交班。可是你按照过去那个任两届这个规定，他当然他是对党没有这么个要求，但他至少有这么一个习惯。你接下来二十大怎么办，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呢，至少我觉得关于主席这种改制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本届是不可能，下届是很有可能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习总书记能否摇身一变成为中共的习主席吗？无论是这一届还是下一届。
我觉得也是，就是胡平先生讲的很有道理。觉得现在恐怕是错九忘十，或者叫错十九忘二十，也可能下届有望。如果有下届的话，这个当然。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共这个主席制，一个是七大1945年的时候增加了这个董纲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然后呢这个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从总书记改成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是七大的事情。那么八大的时候就是提了一下呢，就是八大是这个在七大是34条，八大是在37条里头有 就是要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那现在来看啊，到目前为止这个修改党章这个报告，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修改党章到底什么内容，也没有人这个专门做一个修改党章的报告，也没有，因为这也蛮奇怪的啊，就是没有看到有哪个人出来做这么一个报告，或者哪怕是说明也没有。因为一般来讲，往往是做这个报告的人可能就是潜在的接班人啊，现在这点也看也没有。那么这次的会议的议程显然没有这个改制的这个议程在，所以那个突然改制这个恐怕那个不是在议程之中的事情。
嗯，
当然中共的事儿啥事儿都有可能在最后一秒钟改变，但是这次看我觉得看不出有这个迹象。那至于说刚才几位网友，这个我觉得网友提的问题都很尖锐啊。
嗯。
这个我本人也附议，就是说，哎，这个但是呢，我觉得，一个是肯定是这个往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往宪政走这条路，基本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呢，中共内部，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变化？然后真的到那个未来三中全会的时候有什么变局出现，这个现在谁也难以预料。就像我们现在预测这个中共的各种变化，但是其实我们回顾这五年来我们有预测到的，也有我们预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耐心的看吧。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接两个电话。湖南的王先生，首先湖南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是我，我谈三点。第一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啊，对那个习近平先生的反腐啊，是很支持也很认同的。
嗯。
之前发生的郭文贵事件，郭文贵那些花边乱七八糟的八卦新闻啊，他真把中国老百姓当傻瓜。
好的。
我们说实话。
湖南王先生，谢谢您，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下一位还剩下20秒的时间，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我就说一句啊，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所谓中国的皇帝梦啊，我看越来越像啊，这给我感觉就是这中国的皇帝梦不是什么中国梦。
嗯。
那他什么换常委了，什么把这个那掏他所有这一切，
好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轻松。
谢谢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中共十九大，习近平能否心想事成，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